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控告国宝遭报复，四川赵永秀再被网判四年半，被非法关押近两年，北京朱瑞遭非法庭审，河南法轮功学员李阳和母亲董桂英被诬告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月2日，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法轮功学员赵永秀女士曾被网判一年，她不服非法判决，向省市公检法及政府等部门邮寄了控告信，由此赵永秀遭到打击报复，于是他再次被绑架，非法关押了一年多后，被合江法院网判四年半，勒索罚金8000元。赵永秀当庭提出上诉。现年49岁的赵永秀在泸州市城区开店做生意。2019年6月，合江县国宝警察怀疑赵永秀回老家龙山镇散发真相资料，趁他下楼买东西时跟踪绑架了他，并非法抄家。合江国宝伙同合江检察院、法院诬告赵永秀，逼迫他认罪。赵永秀不认罪，合江县法院将他网判一年。赵永秀遭到合江县公检法的种种迫害，于是向省里、市里、公检法、政府等各级相关部门邮寄了控告信，由此赵永秀遭到报复。2021年8月，赵永秀被合江县国宝警察秘密绑架，非法关押抄家。去年8月，合江县法院开庭审理，北京律师出庭为赵永秀做无罪辩护。辩护律师依据国家宪法、刑法、国际法及人权、道德良知等等各个方面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，对公诉人的指控一一驳斥，要求法庭依法办案，释放当事人。然而中共的法官和议庭、法院仍然罔顾事实，践踏法律。2023年2月2日对赵永秀非法判刑四年半，赵永秀当庭表示不服诬判，要上诉。在辩护律师的协助下，赵永秀完成了上诉书，并由律师亲自递交到了泸州市中级法院。上诉中，申请人再次依法重申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对法轮功的定性定罪是非法的。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，讲述被迫害真相是合法的等。上诉书还指出，旁听公开开庭是公民的权利，邮寄诉状举报控告合江公检法司人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，报案控告举报是公民的合法权利，是受法律保护的。目前赵永秀还在泸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中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朱瑞上班路上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，构陷至今近两年。2月6日，朱瑞在海淀区法院遭非法庭审，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检察官对数据造假。2月6日对朱瑞庭审时，朱瑞的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人用捏造的数字和数据来加害朱瑞，数据造假都是重叠的，是用四乘来的数据，是编来的，是假的。法院问公诉人，对律师的意见你们有什么回答的吗？公诉人说没有。法官问朱瑞，你是因什么事被抓的？谁教给你的？朱瑞说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，没人教我，是我自己翻墙从油管上看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。我修炼法轮功三年了，和在学校里学的完全不是那样。法轮功师傅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，用真善人为做人标准。朱瑞说，修炼前我身体不好，患有鼻炎、肠痉挛、尿血症，我的性格内向、自闭、自卑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的身体健康了，鼻炎好了，肠痉挛好了，尿血症好了，性格开朗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 按照法轮功师父教导的去做一个好人。我对任何人都很好，整个人发生了巨变，工作兢兢业业。不信你们可以去我的单位调查。真善人本来就是好的，所以说法轮功是好的。朱瑞读完他自己写的自我陈述后，律师正要辩护，法官王冲抢先问朱瑞，你还练法轮功不？朱瑞说练。法官立即敲响了法锤，宣布庭审结束，改日宣判。2021年4月，朱瑞早上在上班的路上被海淀区平西府站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随后被非法抄家。后来朱瑞被转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。期间家人依法申诉，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，申请撤销批捕，控告参与迫害朱瑞的警察赵辉、孙所长、徐秉栋，申请不起诉，追究被控告人董立言涉嫌滥用职权罪、徇私枉法罪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鉴定意见，申请撤回起诉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市法轮功学员李阳和母亲董桂英分别在去年4月和7月遭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，中共公检法持续诬告他们母子，现李阳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，他已被诬告到郑州市中原区法院。去年4月，李阳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中牟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，后来李阳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家。去年7月，李阳的母亲法轮功学员董桂英去夜市上班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，之后警察指使开锁公司撬开董桂英家的门锁，抢走很多私人物品，同时警察又绑架了李阳。董桂英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后放出，后来又被警察要求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。董桂英还被叫到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所谓录口供，这是郑州市公检法人员在搜罗假证据，企图进一步迫害。至今李阳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，他被中牟市公安局非法立案，被中原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中原区法院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风雨中我们平稳走在修炼路上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2月2日。1998年法轮大法传到我们这个小乡镇，很快有七个有缘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。巧合的是，这七个人就有三对是两口子。后来的23年历经疾风骤雨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却从未散过。我们都是农民，每年还要春耕夏锄秋收，很忙。尽管如此，同修们无论多累依然每天坚持到我家集体学法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再忙也要学法。我们有着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下面我就把这些故事讲一讲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师尊一再要求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我就用心协调，小组同修用心做。一开始 我们的真相资料很欠缺，都是城里的同修在油印纸上刻好后用油印机印的。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刺骨的寒风卷着零星的飞雪，同修 A 到30里外的另一个乡镇取资料，满满的一大编织袋。那时候邪恶还很猖獗，走在路上担心会遇到人不安全，就从水库的冰面上走，冰面上很滑，同修 A 又背着一大袋资料不时的滑跤。天气虽冷，可同修浑身是汗，那个时候就是想着要把这救人的资料安全带回家。一天，我和同修 A 约好到40里外的一个乡镇发资料救人，下午我带着真相资料步行先走，到达后我就在亲戚家等着。同修 A 白天忙没时间，他晚上带着几大包资料也是步行去的。那时候很困难，家中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到哪儿我们都是步行，因为路途远，去一次也不容易，而且那个地方居住人口多，就想尽量多发一些。到了后，我们一起挨家挨户送资料，送完后已是后半夜，我们就连夜往家赶。到了离家还有3里地时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路途来回80多里，再加上挨家挨户送资料走的路，就对同修 A 说，你先走吧，让我丈夫来接我。因为天快亮了，我担心村里人看见我和同修 A 一起回去，就会猜到我们去发资料，会不安全，于是就让他先走了。我也没等丈夫来接我，只好忍着脚痛，慢慢地往前挪动，终于回到了家。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风嗖嗖地刮着，我和同修大姐 B 出去到30里外的城西沟散资料，我们沿路遇到村庄就送。天黑了，我们还在路上走着，那条路是一条深沟，沟的两旁是大山，山上的树被寒风吹着发出呼啸的声音，树林里偶尔传出鸟和动物的怪叫声，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。试想，两个中年妇女深夜走在漆黑、寒冷、阴森恐怖的大山沟里，我们回想这情景都觉得很自豪，只有伟大的师父、伟大的佛法才能造就出这么了不起的大法弟子。夜里11点多了才到了一个村子，人们都熟睡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敲开了一户亲戚家的门，在他家睡了一觉，2-3点我们就起床继续走。晚上到了另一个村子的亲戚家，全村人都到他家串门，我们就边讲真相边送资料边劝三退，效果非常好。夜里9点钟我们继续往回赶，一路上边贴边送，第二天早上7-8点钟才到家。还有一次，我从30里外的地方拿来资料，那时候资料都是油印机印的，用红纸包着。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到40里外的地方送，由于人生地不熟，黑灯瞎火，深一脚浅一脚的。那天是正月15，我就跟在秧歌队后面，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就顺手往住户门里放一份资料。发完后回到亲戚家，无意中一照镜子，自己简直就是个大花脸。送资料过程中，有时觉得脸上、脖子这儿痒那儿痒的，就顺手去挠一下。由于走路多又累，因此尽管天气冷，头上还是出了汗。因为资料是红纸包着的，伸手拿资料，手上就有了红印。就这样，抹的脸上有不规则的红印，真的成了花脸，看上去又好怕又好笑，但心里还是很快乐，因为自己在做着救人的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小组同修经常配合一起出去发资料，有时一出去就是一夜。同修 B 尽管她丈夫未修炼，可每次整体配合她都没落下。我们方圆几十公里的所有村庄都多次留下我们的足迹。近几年条件好多了，我们每家都购置了电动车或摩的，每次出去有同修开着车， 我们几人分头到不同的地方，面对面送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同修 C 家里有一个小型米面加工厂，他们两口子经常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与有缘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效果也挺好。同修 B 突破了丈夫反对这一关，精进地走在正实法、救度众生的路上。有一年，同修 B 的丈夫要求他一起到外地打工。到了那儿后，没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，不长时间同修身上就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，身上起了疹子。同修悟到不该与丈夫出来打工，于是他就发正念求师父：师父啊，我不该离开整体，来到外地打工就失去做好三件事的环境，求师父安排弟子回家。过了几天，她浑身起了疹子，大便不出来，很难受。她丈夫一看，认为她确实不适合出来打工，于是就同意她回家了。同修 B 修炼不长时间，也坦然地过了一次心性关。一天，她到门市部想买一块香皂，到了门市部发现没带钱，就和站街的一位熟人借了10块钱。过了几天，她还钱，那人推说不急不急，可同修 B 还是把钱还给了他。可又过了几天，那人看到 B 说：你借我的10元钱还没还呢。同修知道不能辩解，容易产生矛盾，对方知道他练法轮功，那样对方会误解大法，反倒害了他。于是同修 B 又从兜里掏出10元钱给了他。钱虽然不多，但 B 为众生考虑，这一念很善。前些年，我们这儿的资料都是城里负责协调的同修给我们送，同修又受累又耽误时间，而且不一定及时。一天，协调同修对我说：在你家成立个资料点行吗？我一听觉得是天方夜谭，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妇女，斗大的字不识几个，电脑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外星生命。可当协调同修说了自己做资料的好处时，我便心动了，心想：我不是大法弟子吗？我不是有师父吗？只要是为了更有利于救度众生，我会克服一切困难。师父不是说了难行能行的法了吗？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。过了几天，协调同修带着电脑、打印机来到我家。我一看到这些东西，既兴奋又担心。兴奋的是按照师父的要求，我家也要开一朵小花了。担心的是怕不会做或做不好造成损失。然而，在同修们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，我很快学会了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。看到自己做出的资料，心里很高兴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近几年我丈夫不出去打工了，做资料就都靠他了。自从我家成立了资料点，大大减轻了城里协调同修的负担，给他们腾出时间做其他正实法的事。我们也可以随时下载明慧提供的各类真相资料，根据需求数量及时的打印，小组所有同修互相配合，及时将资料送到众生手中。历经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，过程中有艰辛有磨难，但都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。感谢师尊对难中弟子的保护，也谢谢同修们的无私配合，才使我们这个小整体平稳地走到今天，才使我家的小花越开越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兼修大法，去掉执着》，作者塞浦路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4日。我从2012年开始修炼，到2022年8月整十年。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是我正确的选择，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凡。2012年，法轮大法弘传到塞浦路斯，不同年龄、不同种族的有缘人，有幸进入修炼行列，修炼环境逐渐形成。我们通过组织讲真相活动，不仅向世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等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真相，并告诉人们修炼的美好和身心受益的情况。同时，我们也学会了集体协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在各个讲真相的小组、大法弟子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个活动当中，在讲真相、救众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非常的好。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，看你做的有没有效，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，是不是修炼人。2013年秋天，在塞浦路斯协调人敦促下，我们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首次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，之后又举办了两次，分别在利马索尔市和著名的度假区阿伊纳帕镇。我们邀请了尼科西亚市长为真善人国际美展揭幕，但在最后一刻，由于中共大使馆的干预阻挠，市长没能出席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。我们为大家能像一个团队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而感到高兴。从2012年到2019年，尽管我们塞浦路斯的学员们住在四个不同的省份，我们仍然每个月至少有两次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和弘法活动。集体学法时，我们使用四种不同的语言朗读，因此需要大家非常集中注意力，在交流心得时尤为困难，因为有些学员不懂英语。后来看到大家都有学法和弘法的心，我们努力创造更合适的修炼环境，将使用同样语言的人集中在一起，交流学法后的心得。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前以及疫情期间，有三分之一学员返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。数月前，我们地区的协调人也搬到了她丈夫的国家。这些变化给学员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修炼状态带来了影响，暴露出一些执着心和情。我强烈地感受到失落、悲伤和孤独，仿佛一切都崩溃了。我产生了被遗弃和孤独的恐惧情绪。在整体修炼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，我个人的生活环境也改变了。由于受疫情影响，我关闭了经营了33年的儿童艺术工作室，离开了喧嚣的市中心，搬到了另外一个安静的城市。与此同时，我对开创新的修炼环境又产生急躁、兴奋和隐藏的喜悦等各种复杂的情绪。我努力向内找，找出我的执着心。因为在搬家和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，我修炼懈怠，很少学法，几乎没有练功，因而导致我的腰部受伤，打坐时不能双盘。通过晚上睡觉前听讲法录音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修炼上的不精进也使我出现了修口方面的问题，有时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结果被邪恶钻空子，并产生邪念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我住的地区大约有10000名中国人，其中有我认识的2位大法弟子。于是我们开始每周集体学法，而且我们与协调人一起组织每个月一次在公园练功。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提前发出通知，以便能够使更多的人来公园练功。目前我们几位讲希腊语的大法弟子，还有一对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夫妇带着2个孩子，我们至少每月一次集中在一起办弘法活动，每次在获得许可后轮流在不同的城镇举办活动。在这里我想交流一件令我感到鼓舞的事情。当我们正在帕福斯市的练功点练第2套功法时，一名看上去大约10岁的女孩走来，她非常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和我们一起练功，然后她闭上眼睛，带着平静祥和的微笑练法轮桩法。她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已经修炼了很多年，很神奇。我还想交流的是，大法改变人。修炼后我与母亲的关系改变了。在修炼之前，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不融洽。在对母亲10年的照顾中，通过心性的修炼，我去掉了追求舒适的安逸心和常人的执着心，修出了慈悲心，使我们母女关系得以改善。母亲也知道了法轮大法，很高兴地看练功的美丽图片，听大法的音乐。在母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探望她时，我告诉她不要害怕，她将要去一个美好光明的地方。我在她身边读论语，在她耳边念着真、善、忍，直到她生命最后一刻，她非常平静地离去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希腊大法弟子做3件事的点滴体会》，作者希腊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3日。我想分享发生在马维利斯广场艺术展的故事。由于去年封城，我的工作量增加，尽管我想多花些时间参加这次活动，但是实在不能抽身。我记得好像只参加了1-2个下午的活动，然而我尽量为展览的举办成功多发正念。当我参加美展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一个正念之场弥漫在所有的大法弟子身上。我们向参观者讲真善忍原则，介绍练功动作，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。前来参观的人很多，同修们互相配合，有的同修在前台迎接来宾，有的同修与游客交谈，有的同修引导游客浏览，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尽管我只参加了几个小时，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，发正念起了作用。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努力，使这次艺术展取得良好结果。我相信，当我们是一个整体时，旧势力就无法影响和干扰我们。第一部分学法。我要讲述另一件事情。 因为中共病毒的影响，我的工作量增加，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。我在电子商务的仓库上班，为了不落下学法，我利用中间的空隙时间戴耳机听师父讲法，时时保持正念，忘却疲劳。第二部分，修心性。一次有个同事交给我一张提货单，开始我有些生气，尽管这个工作不难，但是要很花时间。经过一周时间的工作后，我再看到他一点也不生气了，因为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，恶者妒及心所至，畏思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我常常在要结束工作时想到回家后要打坐练功，但是到家后要练功念头逐渐减弱，却被疲劳和睡意所占据。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我发现原因是没有每天坚持学法。幸运的是，我的工作量在后来恢复了正常，我又可以好好学法和练功了。第三部分，发正念。在发正念方面，我有时错过了早晨发正念时间，或错过前五分钟，还有两三次直接睡过去了，其结果必然影响了我的工作。我为许多很小的事情发火，比如抱怨这个东西不应该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应该在后面， TV 不能扫描了，系统不工作了，诸如此类。经过和一个同修交流，以及我最近的一次身体净化过关，我更加意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，绝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我现在为了确保不再错过发正念时间，把早晨闹钟提前设定，让自己更精进。第四部分，同化真善忍，讲真相多救人。我经常想，如果我的善修到很高层次，我说出的话更能让人理解，会充满慈悲。弘法讲真相时能打动人心，能让世人对邪恶中共选择正确的立场。因此通过学法，我努力同化真善忍，在我能力范围内给更多人讲真相，救众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。
请听2023年1月2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，题目是《被红银六再去党文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最近我身边的亲人陆续说些为邪党站台的话，我很奇怪，因他们都是明白真相的，而且敢于说真话的，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了？最近三年学习九评等揭露邪党的书很多遍，头半年还刚学过一遍，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修得还好吧。可是这样的情形一再出现，我迟疑着戴上耳机，把九评又听了一遍。这一次，我看到了很多新的背后都有党文化的影子。之前头脑里会出现编故事的情节，我找自己是安逸心和色欲心，听完九评放下耳机，清楚地认知这就是党文化的假大空。之后我做了个清晰的梦，老家的街道说是来检查文明城市，房子靠街的一面粉刷一新，靠里的一面外面看不见的还是老样子。我醒来悟到， 这是党文化的形式主义。我找自己找不明白，觉得自己做事情挺认真的，尤其是讲真相。师父直接打在我脑海里，比方说我做好了一件正实法的事情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每一次我都是找自己欢喜心自大证实自己，就是这样，我还是会多少放松自己，再走回来，反反复复。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形式主义严重地阻挡着自己修炼的路。师父的《红银六》发表不久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说把《红银六》背下来，我也开始背，背得挺快，忘得也快。我想这样也不行啊，背完几首再回头背，结果除了第一首，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看过，我觉得太难了，还容易背串了。后来家里有事情，我忙了十几天之后，发现就记得第一首第一句前四个字，这个打击有点大，我不想背了。就在我看完酒瓶，正打算接着看其他相关书籍，我又做了个梦。老师坐在讲台上问下面的学生，红银六都背下来没？下面的学生一个个的支支吾吾，没有。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回去都背背吧。这个点化我犯了愁，因为努力过，觉得自己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，就是一个都留不下。我和同修诉苦，同修说，那你转法轮怎么背的？是啊，当初开始背转法轮也是不容易，自己白天上班，晚上九点以后开始背，没有捷径，就是一句一句反复的背，再连起来背，忘了也不去想，就这样背了几年，背了几遍，现在自己就是不想吃苦了。明白了，赶紧背，没成想这回更难了。背着都难，那就反复的念吧。师父点化，把细小的时间都利用上，我就背下来几句，干活的时候再不停地背，这样还是忘。我悟到这是党文化思维的阻挡，也许这是师父要在最后彻底清除这些变异的思维了，不能放松和懈怠了。疫情的这几年清除邪党文化，一步连着一步，这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啊。现在是艰难些，这也是清除毒素的过程，心里敞亮了，也就不觉得难了，慢慢的能记得住了，真的很慢。不过自己也不执着了，记住就好。我没有入过党，也没有在党八股的地方工作过，也不爱看邪党电视剧，就是这样受党文化毒害也不浅。希望同修以我为鉴，也一起来背背《红银六》，清除自身残留的毒素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师恩再精进，回忆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幸福时刻，作者佳木斯大法弟子张求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。我是佳木斯大法弟子，有幸能参加师尊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，我才明白当年病重时，梦中观音菩萨对我说，你以后就别叫张某某了，指我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你就叫张求宇吧。从那天梦醒以后，我就叫张求宇了。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观音菩萨说的话一定是对我好的。听了师父的讲法，我明白了，我这一生就是为了来找师父，就是为了寻求宇宙大法。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何其荣幸，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。我是1949年1月生人，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，内外痔疮手术两次，类风湿，手脚都是大骨节，不能沾凉水，家务活什么都不能干，日光过敏性皮炎，太阳一晒露出的皮肤就起小红疹子，像小米粒一样的水泡，出血痒，靠打止痒药维持。美尼尔氏综合症，一不顺心就冒汗昏迷，说不出话，但能听见别人说话。心脏病，不能生气，二尖瓣心房狭窄，房颤，经常昏迷，胃癌，腹部肿胀，肚子特别大，1.58米身高，体重78斤，裤腰却3.6尺。抗药，胳膊打点滴后拔下针头，药水就顺着汗毛孔往出冒，没办法，全身贴满土豆片防止药往出淌，一把一把吃止痛药也不管用。送医院，大夫说来晚了，手术也下不来手术台，回家吧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，回家等死吧。我原来开个照相馆，身体不行干不了，就交给弟弟干了。我就在家养病，一天只能吃一小勺小米粥，还得仰着脸平躺着吃，不然就都吐出来。丈夫早年离世，儿子又不在身边，觉得活着没奔头了，不想活了。有一天自己从5楼跳下，没摔死，只是手上磕个小疤。弟弟怕我自己在家寻死，就雇个人看护我。1994年3月的一天，我想去江堰，弟弟就让司机开车拉我去江堰。到了江堰，我看到法轮功练功点，听音乐感觉很舒服，我说不出话，就用手比划着，指着练功点竖起大拇指，想去看看。司机就背着我到了练功点。司机和同修说我是胃癌晚期，医生说只能活20多天了。同修说有奇迹，有录音带录像带，先学学师父讲法吧。弟弟就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录音机，一个1000多元的日本录音机，让我听师父讲法。回家后，我不管黑天白天，只要醒着就听师父讲法。3天后，感觉到饿了，就想吃鸡蛋和牛奶。照看我的人就和弟弟说了，弟弟说，胃癌哪能吃那么硬的东西啊，让在小米粥里放半个馒头，�半红糖吃。第4天，我就有力气，自己能翻身，能下地活动了，我就去江堰练功了。第7天，我没去练功，有人以为我死了呢。有个同修来我家看我，见我命门穴上长了一个像小饭碗那么大的包，里面都是小米粒那么大的黄水泡。
同修说，你根基好，出宫了，让我去练功，我就用白毛巾捂上，用胶带粘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。我不认字，同修就给我买个尺子，同修读到哪儿，我就比着那一行字跟着学。得法的第二个月，得知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是国内最后一期讲法班了，我想去听师父讲法，就让同修帮我订票。同修不给我订票，说师父讲法班不收重病人的，毕竟我是胃癌晚期，有人怕我死了给大法抹黑。我就每天自己在家学法时，捧着书跪着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您让我去吧，让我看您最后一眼吧，我死也不后悔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泪流满面，那时悟性就那么差，都得大法了还想死呢。我还天天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让我认字吧，我不认字怎么学法啊。我就每天跪着捧着转法轮哭着求师父。有天睡着了，看见转法轮书上的字变成金陀螺旋转着钻进我脑子里。醒来以后，转法轮上的字我全都认识了，就连繁体字我都认识了。前几天师父的红银五出来以后，上面的繁体字我全认识。有的同修不相信，拿字典一查，我读的都是对的。谢谢师父的给予。1994年12月21日是广州讲法班开班的日子。12月13日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对我说了三遍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。说完就走了。醒来后我不明白是什么事，晚上去学法组学法，同修汪姨对我说，你去我家一趟，我老伴儿要见你一面。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，说我明白了，这是要给我去广州听师父讲法的门票啊，就双手合十说谢谢汪姨。汪姨说，你咋知道的？然后说他老伴儿做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，你别去了，给该去的去吧。原来汪姨买了两张听师父讲法的票，想让不修炼的老头陪他去，顺路回老家串门。做了这个梦，老头就说，我不去了，让张求雨去吧，省得他整天哭。在此之前，汪姨和老伴儿说过我想去听师父讲法的事。汪姨带我去了他家，对他老伴儿说，他就是张求雨。我赶紧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大爷让给我票，然后和他讲了我做的那个白胡子老头的梦。大爷就把听法的票给了我，并再三叮嘱我，千万不要说是他给的票，我出啥事他都不负责。我知道他是怕我死在半路上。我拿到票后特别激动，就对另一个去广州听法的同修说， 师父给我票了。同修看到票，听了我讲的事情经过后也很激动，就说：你身体这样，咱们提前一周走吧。弟弟听说我要去广州听师父讲法，不放心我独自出远门，就给我4000元钱，让我找两个人陪我去，费用咱们出，还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带着。走的那天，同修左右一边一个搀扶着我，一个帮我背着一箱方便面，一个帮我背着包。到了广州武警招待所住下的当天晚上，梦见白胡子老头朝我招手说：张某某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看看。我当时正在火葬场的炼人炉前，披散着头发，双手叠扣在肚子前，两腿一前一后，少息姿势排着队，我排在第四号。我从那排队中走出来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141大货车，一车12吨的载重，共5车，车上都是黢黑铮亮的大黑煤筷子。白胡子老头说完就走了，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所有的不舒服都不翼而飞。同屋的人问我：张姐，你昨晚怎么没起来上厕所啊？我哭着说：咋没起呢？我的病没了，我好了，我自己起来上的厕所，师父把我的病都给我拿走了。我就哭着给同修讲我做的那个梦。我知道那5辆大货车上的大黑煤筷子都是我的业力，被师父拿走了。师父把我从火葬场炼人炉前救了回来，我还没见到师父，师父就提前管我了。我边说边哭，同修也跟着我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，变了一个人，无病一身轻。第二天师父讲法之前，让大家有问题都提出来，都给大家解决，还说有手表和1000元钱让施主来领取，领的人都哭了。师父用手指着会场中间，左右各分一半，分别给大家去病，让大家想一下自己的一种病或亲人的一种病。师父喊1、2、3，大家跺脚，师父给去病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是黑龙江佳木斯背着一箱方便面来的，我得了胃癌，请师父给我拿下去。我在第5排5号，只见师父喊1、2、3，手在空中一抓，就往地下一扔。我看见师父扔在地上的都是黑的，像虫子似的活的东西，师父拿脚踩没了。左右共2次都是这样。当时我悟性不好，怕一次不行，就对身边的人说：我是胃癌晚期，让我再来一次吧。那人就让我站在他的前面，我又跟着师父喊的1、2、3口令做了一次。做完后神清气爽，心里透亮，身体轻飘飘的。以前两腿像绑了2块大石头，走路抬不起腿，从那以后走路轻飘飘的，直到现在。25年过去了，我的两腿走路还是轻飘飘的。在广州的讲法班5堂课中，我都是在睡觉，还淌大鼻涕，胸前都是大黄鼻涕，每天都得换衣服。9天结束后，我头脑特别清醒。去广州的时候是2个人搀扶着我，回来时我帮大家拿东西。回来后想到师父救了我的命，让我做好人，做一个为他的人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继母。小时候继母虐待我，打我，不让我上学，9岁就让我帮着做家务干活养家。 我姐15岁就被逼着嫁人了，继母向对方要了很多米面，等于把我姐给卖了一样。我哥16岁就被逼着上班，累得吐血。我特别恨我继母，就想长大后有钱就雇人杀了他。得法后，我放下了对继母的怨恨，我就善待他。他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就把他接到我家，给他买新床单。天热，一天给他洗2遍澡，给他听师父讲法。3个月后，继母白白胖胖地走出我家，亲朋好友很多人都因此而得法修炼了。时光飞逝，从得见师父那幸福的9天，一晃25年过去了。一路走来磕磕绊绊，让师父操尽了心。一师恩，泪水盈双眼，幸福在心田。再精进，救人对事约，随师返家园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